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你好，欢迎来到财经观察站，我是主持人石头。今日同阿石头拍档啦，系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啊，黄生你好，
系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咁啊，而家随住呢个乌克兰嘅战况吓，咁啊越嚟越深入啦，咁啊全球经济制裁俄罗斯咧就越嚟越犀利，咁俄罗斯啊当然要揾盟友噶啦，咁啊唯一有两个盟友，咁啊一个中国，一个呢个印度咧，似乎都系喺度运作紧吓，咁我哋而家睇到俄罗斯咧。尤其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其實失利都相當之嚴重的。咁而家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制裁咧，亦都係有不同的睇法啦。咁北京方面咧，似乎亦都係想喺呢個中間咧，可能會揾到啲突破口咁嚇，唔知係咪啦。咁啊，呢個上個星期咧，我哋其實講咗一個咁嘅情況噶啦。咁我哋今個星期咧，想從呢一個美元、歐元支配呢個地位嘅呢個咁嘅問題開始咧，講下。呢一次制裁俄羅斯踢出咗 SWIFT 啦，咁啊呢個究竟美元、歐元喺全球嘅呢個支配地位究竟係咩咧？
係其實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啦。咁我睇翻而家嘅情況啊，首先我哋睇翻烏克蘭嘅危機咧，其實實際上講係西方對俄羅斯應該講係今次係比以前嗰、那個伊朗仲要嚴格嘅咁樣嘅經濟制裁啦。咁、基本上嚟講，就除咗而家佢買緊石油、天然氣呢個能源、食物呢兩方面嚟講，基本上成個西方嘅金融體系同佢完全係切割咗嘅。今次同伊朗唔同嘅原因咧，因為佢實際上要包括咗一啲企業嘅自發性嘅退出市場。咁例如嗰個高盛銀行咧退出市場啦，德國德意志銀行啦。咁呢啲制裁嚟講咧，就係、是、客觀咁講，呢制裁嚟講亦都係有人講啊，即係都係中國特別貼出嚟講，就話係違反。資本市場資本主義的一向咧，就個鐵規就話你唔可以沒收去嗰個凍結他人財產嘅。因為今次連嗰個瑞士都跳出嚟啊，所以係咁啲制裁就好啦。咁你認為就話會動搖成個而家現行金融體系信用啦？咁實際上睇翻呢樣嘢咧，我哋首先呢樣嘢就話點解佢可以咁制裁先啊？咁再講翻呢係咪可以影響嘅？咁實際上講呢個問題就話美國同歐盟能夠聯合一齊制裁嗰個俄羅斯，最主要原因係歐元同美元啲國際地位。是密不可分，即係佢功能係即係相對嚟講係能夠有，即係我哋講啦，難聽啲叫霸權地位啦，講得好聽就叫支配性嘅地位啦。咁首先我哋講講咧，開始之前講講貨幣先啦。其實好多人都對貨幣咧，就是呢段時間好多咩比特幣啊，好多呢啲加密貨幣，順便講講貨幣呢個問題先啦。
好啊。
咁啊，貨幣英文嚟講咧，佢叫 currency 啊，唔係 money 啊 ，money 呢個係即係我哋通俗講法嘅真正學名叫 currency 啦。咁就嚟自於拉丁文嘅，咁啊最早係嚟自於希臘文嘅。咁啊，希臘文嘅原來嘅意思咧，貨幣啦，其實呢樣嘢就係真正嘅意思，就係流動的契約。流動的契約啦，
好多人攞住張紙都掂嚇。
係冇錯，呢個契約嚟嘅，嚴格講契約嚟嘅。所以你見到美金上邊係一個 note， 其實嚴格講佢叫 note， 係一個契約嚟嘅。呢個唔係話即係好多人解釋乜嘅錢咧。其實呢個商品啊，商品係以前最興就話馬克思解釋啦，貨幣係商品。其實嚴格講佢唔係叫商品，叫契約，係履行一個權利義務。
即係喺有貨幣之前，其實咧其實係物換物啦。
冇錯，
物品啫嘛，
其實都係一種契約嚟嘅。即係我俾一個黃金俾你，咁我亦都係都證明我俾黃金俾你，我證明啲黃金係純度夠嘅。咁以前唔係個個可發行黃金、金幣都係有鑄幣權嘅。咁呢個係一種契約嚟嘅，係種即係權利義務精神嚟嘅。佢係一個提供方係一種信任嘅履行嘅契約。咁啊，貨幣發行嚟講，而家講現代嚟講咧，就主要係有兩種發行啦，一種係國家主權。即平時美金呢個主權，另一種咧就係我哋講嘅叫履行契約嘅機構。其實有啲銀行同埋有啲金融機構都發行貨幣嘅。咁啊，早期好似我哋見到嗰啲某某行嘅佢哋個票咧，其實都係嘅。以前好似講響嗰個民國或者清朝時候，有啲響中國嘅外資銀行，佢都發行啲金元券啊，發行啲即係銀元，成個銀元嘅。
點
解記得以前成日講嗰銀元咧？有啲元大頭之外，仲有英元。英元就係以前墨西哥銀行啦，包括美國銀行發嗰啲英元銀幣嘅。咁呢個係作為一個我有能力履行呢個契約嘅時候，佢機構去發行嘅兩種主要嘅。咁加埋嚟講，實際上嚟講，就算包括埋美聯儲啦，美聯儲嚴格講，佢都唔係。完全是國家控制的，它都是有個公司合營的。
咁
啦，我哋這個唔緊要，最關鍵一樣嘢，我哋講翻啱先，我哋講所有嘅而家比較流行呢十年八年開始流行嘅比較多數字貨幣啦，係咩回事啊？咁好啦，另外啲問題就話我哋講啦，首先清楚一樣嘢，貨幣發行必須係有一個主體嘅，這個主體可能國家機構。 或者係個旅行契約嘅機構先可以發行嘅。
嗯哼。
咁而家問題就話好奇怪，就係咧就虛擬貨幣咧，尤其是虛擬貨幣點解同我哋息息相關咧？其實全球嚟講啊，尤其是灣區加州就以聖何塞為標準呢個五十米呢個圈咧，就基本係全球發行數目最多啊！唔知你知唔知啊？好多呢啲。咁有時我都同佢哋傾過，佢哋就嘅內行話叫做 aircon 嘅空氣幣。嗯你哋咁樣睇嘅嚇，咁我先講翻呢個貨幣嘅功能，究竟係有邊幾個功能咧？第一個就交易嘅媒介，即係攞嚟交易媒介；第二個記帳單位，第三個有儲存價值；第四個叫延期支付。咁你呢四樣功能啦，咁啲功能基本上係由呢個我哋講嘅叫做威廉斯坦利傑文斯響呢個嘅貨幣與交換機制呢本書入邊定義嘅。咁呢個咩人嚟嘅？呢個人就係一個英國最著名嘅經濟學家同邏輯學家啦。咁佢實際上講係電同埋一個佢同嗰個奧地利嘅卡爾嗰個門格爾同埋個瑞士嘅里昂亞爾拉斯係共同創造咗經濟學嘅思想嘅新時代。佢係兩個係劃時代性嘅嚇。咁佢兩個1875年呢寫呢本書嘅。咁呢個貨幣功能之後，你發覺咧就係問題啦。要履行呢個功能咧，就係契約個主，就有個契約主體嘅。即係美金發行嘅時候，佢有個主體就美聯儲嘅。咁呢個問題就咁啦。而家發覺好多唔係全部，有啲發行虛擬貨幣入邊咧，佢係冇個履行主體嘅。咁啊，比特幣相對好少少。佢點解咧？佢話我冇個發行主體咧，佢就唔去管呢樣嘢。咁啊，邊個去舉？即係邊個去承擔交易記帳的功能？所以話佢挖礦啊。咁啊，有手費俾你。呢個就所謂嘅挖礦，其實係記帳功能。咁佢就俾個咁樣嘢俾你之後咧，你就會有個咁啊比特幣或者份額啦。咁呢個佢講一講係話，即係佢冇個旅行貨幣功能嘅，但係佢有個記帳呢樣嘢啦。咁呢個義務啦。咁好啦，但係呢樣嘢你記住，一個貨幣咧，佢有幾樣義務，就話你有一個即係兑現兑，即係你拎一張美金，你張美金係咪可以買相應嘅商品咧？如果買唔到嘅時候，你就要發行方嚟進行一個叫旅行呢個義務嘅。嗰個主題，
即係收到補償咁解。
係冇錯，咁如果你話如果係冇呢個又冇呢個保證嘅嗰個旅行單位嘅話咧，咁佢自己發行貨幣咧，嚴格講就即係好似我哋講嘅，即係有少少濫發貨幣，即係唔係話你咩去中心化嘅，好多時候呢扎嘢咩去中心化咩嗰個數字國家有呢，其實呢扎嘢只不過係貨幣嘅四大功能入邊嘅交易媒介同記帳單位呢部分啫，即係只係你旅行呢樣嘢，但係你冇一個叫做儲存價值同埋延期支付，而且呢扎咁嘅功能最關鍵係有一個叫旅行義務主題，即係人民幣咁樣，人民嗰個中央行發出嚟人民幣，咁啊，即係呢種人民幣，如果你行出街，人哋唔接受你買商品嘅時候，你就去揾人民銀行，喂，我呢個人民幣佢唔收我，咁啊，做乜人行人民銀行佢係有個貨幣法嘅，就話你唔能夠唔收呢啲人民幣嘅，如果你收啲人民幣，你覺得有問題嘅話，你可以揾央行去傾，你唔呢個係違法，
即係有承諾
嘅，拒收嘅，所以有次我去美國買嘢時候，拎$100出嚟，佢話唔可以用嘅時候，我即刻就叉住佢，我話你夠膽唔收美金，我話你呢個係你呢、這個呢、這個你同你同你同美聯儲買傾啊，我話呢個唔可以拒收貨幣現金呢、這個問題，好啦，咁呢個係佢有個旅行主體去國家政權去旅行同埋背書呢樣嘢嘅，咁如果係發行嘅時候佢冇呢個背書嘅話。咁啊，應該講就話，即係呢個發行貨幣咧，咁其實佢好著數嘅，佢就即係你，即係嚴格講就你點解會買用美金咧？因為你相信美國政府去履行嘅呢個義務。咁、你點解你唔會用嗰啲好似我哋講嘅嗰啲鋼餅啊、咩扎伊爾啊呢啲咁嘅貨幣喺自己銀行？你平時行去美國銀行存一啲咁樣嘅古靈精怪貨幣，
瑞拉啊嗰啲，
或者你可能你未見過，我見過，我只用過就是、緬甸幣啊，緬甸幣上邊咧係冇 number 嘅。
哇，
冇 number 嘅，即係意思咧，佢其實嚟講最攞命就係咁，因為我當時去用就佢當地講聽嗱，你聽留意下，我啲貨幣冇 number 嘅，即係點啊濫發，即係淫發，都唔想俾你知發幾多，即係所以呢啲咪冇信用啦，冇信用，即係見到緬甸幣咧，你一百蚊美金換好多一沓嘢咁樣嘅換，講幾多十萬幾多萬，所以個原因就話即係濫發貨幣，佢嗰個旅行主題咧。呢、這個旅行主題越差，貨幣越唔值錢嘅。即係當然個值錢係有時幣值之間有日元咁對美金咧，佢數值比較大，但係一回事。但係佢個保值性嘅嗰種作為，我哋講嘅儲備貨幣係冇國家信用。國家信用越好嘅國家嚟講，咁佢相對嚟講真係會越好嘅。所以問題就話、是、你，如果連發行方係邊個，或者發行嚟講佢係真冇乜成本，發行貨幣冇成本嘅。啱啱我哋講到美金點啊？嚴格講，你印銀印紙鈔都仲係個成本。如果你話連紙都唔使印嘅話咧，完全係冇成本。所以你話有時呢啲去中心化係咪真係未來趨勢咧？我覺得就話關鍵係任何嘅這種咁樣嘅交易流通嘅嘢都係一個旅行嘅主題，所以好明顯今次你見到點解會歐元同美元係作為一個全球一個支配地位原因就點解唔係盧布咧？因為盧布你睇佢咁嘅款俄斯，你都夠膽死叫佢叫承擔義務打你鑊，
如果佢要盧布
打你鑊都有膽死，即係呢樣嘢就話即係國家信用就體現到咯。 咁講翻點解會即係點解會美元嗰個霸權地位點嚟咧？咁咪講翻就係、是、大家都聽嗰個話叫做叫布倫頓森林體系呢樣點嚟嘅，就係1944年嘅時候二次大戰啊。咁啊已經係到而家75年啦。咁啊當時嚟講就係、是、二次大戰末期啦。咁啊德國差唔多都玩完啦，日本已經啊節節敗退啦。咁啊但係問題同時咧就是、英國、法國同埋好多蘇聯都好啦，呢啲主要嘅歐洲國家基本上係。戰爭受到嚴重破壞啦，咁啊基本上嚟講，佢哋已經係嗰個經濟好差啦。咁啊45年時候，美國國民經濟咧係佔咗整個資本主義國家60%，即係佔咗全球發達國家60%嘅。
哇！
咁啊而且美國嘅黃金儲備由1938年嘅145.1億美元咧，增加到1945年嘅200億美元嘅，係佔咗全球嘅黃金儲備59%。因為好多人將啲戰爭歐洲戰爭，好似而家咁戰口戰爭，將黃金就拉咗過去美國，因為放安全啲，你放俄。斯大鑊啦，係咪？咁
咪而家嚴
重交啊！所以今日就咁樣，所以當時嚟講，佢係美國嘅黃金儲備係佔咗全世界嘅自由世界入邊啊！我哋講啊，整個歐洲同埋自由世界四分之三嘅。咁所以嚟講，變咗嚟講，佢登上一個自由世界嗰個叫做經濟盟主嘅地位啦。咁當時1944年嘅7月份咧，咁二次大戰即係仲未勝利，但係睇到形勢差唔多嚇。咁當時44個同盟國。咁喺美國英國組織下咧，喺美國嘅嗰個叫布倫頓森林村啊個地方嚟嘅，個地方名一間旅館仔度，就召開咗個咧由44個國家730人舉行嘅叫做聯合和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啊，呢個就平時我哋成日講嘅布林頓森林體系啦，就咁嚟嘅。咁啊確定咗咧就係嗰個即係叫做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同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俗稱我哋平時講嘅布林頓森林體系，咁從此嚟講就美元嘅霸權地位就開始啦。
咁究竟美元嘅霸權地位開始之後咧，喺國際貨幣入邊咁嘅優勢地位咧，對美國咧會帶嚟咩咧？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鄧黃生再同我哋解釋。
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嘅。咁啱先啊，黄生讲到咗咧，美元咧就喺呢个布林顿呢个协定啊，亦都系叫做布林顿体系入边咧，奠定咗佢嘅国际货币地位。咁啊，有咁多嘅优势咧。對美國帶嚟咩嘢好處咁啦，黃生。
係應該講即係美國或者即係布倫貨幣同埋軍事啦，能夠響呢之後75年能夠雄霸全球咧，亦都同布倫頓森林體系有關係。但係講之前，我先講講啊，即係好多人都唔服，有時啲有啲國家啊，啲大國崛起嗰啲成日都唔服啊，點解憑咩你憑咩你咁惡咧？第一樣嘢就話，首先二次大戰咧有個租借法案，咁啊當時嚟講就基本上好多英國啊、法國啊，包括埋俄羅斯咧，當時叫蘇聯啊，啲國家咧已經俾德國打到散曬㗎啦。咁如果唔係美國借錢俾佢，借錢唔單止仲借埋糧食、借埋設備，甚至嚟講就出埋兵、出埋人。去打嘅，咁啊先可以即係叫二次大戰先結束啊，就消滅咗呢個佢叫做法西斯體系。如果唔係，而家我哋可能啲電台都冇嘅，都係播緊嗰啲即係可能啲統一嘅歌啊，全球一樣歌啦，都係呢個國家玩曬。咁所以嚟講就係上嘅出錢出力去處理呢樣嘢嘅。咁亦都係當時都係即係經濟方面嚟講，佢係全球佔主要地位嘅。所以嚟講召開呢個會議，自然係以美元做呢個即係我哋講嘅全球嘅結算嘅核心嚟㗎啦。你核心中核心啦，應該講比而家仲核心得多嘅。
哇，咁都好犀利嚇！
咁我睇翻啦，咁有咩好處咧？當然，實話實講啦，佢付出咁多，你攞啲好處啦。咁呢個國際貨幣地位咧，就睇咗美國帶嚟係巨大，真係巨大嘅利益嘅。首先第一個，就美國咧可以唔受限制咁向全球舉債。因為以前你哋借我錢啊，成日借我啲設備啦，咁好似蘇聯咁借好多啊，即係我哋講緊而家啲坦克車，其實爛得幾多都唔夠嗰個年代仲犀利。即係純船好或者槍炮好，咁美元嚟講就而家開始即係攞一著數啦。你以前攞我著數，而家我就不受限制向全球舉債。咁呢個債務咧當然佢償還債務咧唔係對等或者乾脆唔使負責嘅。當然佢亦都係要以嗰個美元計算啦。咁另外嚟講咧，佢其實嚴格講佢亦都可以令到個印即係個印即係我哋所謂嗰個加印美元嚟講咧就佢要受到貶值嘅影響，所以佢嚟講佢要靠出口。出口同埋嗰個改善收支關係嚟講影響，應該講係佢即係響所謂舉債咧，但係佢唔係唔使還，因為美元係有個即係我哋講嘅叫做旅行 義務的主體是美國政府或者美國美聯儲，所以就他在舉債和印美金貶值的時候，同時他都是要改善全球蓋收支，他有權利義務的。另外又說美國經濟在二次大戰之後個經濟實力比較雄厚，投資環境比較穩定，以及二次大戰歐洲基本上很多即很多無論產業人才都流向美國的。咁睇翻二次大戰之前咧，就德國嘅諾貝爾獎嘅獲獎人數係美國嘅六到十倍嘅，相當誇張嘅，即係唔同行業唔同啦。咁但係二次大戰之後，呢啲人都基本流到去美國，把個資金流美國，所以令到美國基本上係一個即係我哋講經濟快速發展啦。咁啊，好多人需要喺美國投資嘅話咧，佢就要。又要即係買入美元啦，你先去投資，咁令到美元嘅喺歐洲同埋全球嗰、那個支配地位更加即係更加嚟講就佔咗主導地位啦。咁呢個係美元嘅好處，同埋講佢可以發行嘅個債券咧，全球都可以去發行嘅，佢冇受限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最主要嘅就係我哋平時講嘅嗰個叫做鑄幣税啊，呢個詞俾你成日聽，但係我解釋下你聽嘅鑄幣税好得意一樣嘢。咁啊，指政府發行貨幣取得嘅利潤。咁咩意思？就話咧，佢印呢個錢啊，即係我哋講嘅，即係真係印一個錢或者係做一個金屬幣。咁咧，同埋佢代表價值之間嘅利潤，即係我簡單講你聽，就我印一蚊美金。咁我印呢張錢當然係都係好複雜嘅，又要冇宣紙啊，又要麻布嘅呢樣嘅，搞呢樣嘅防偽標籤。咁但係個成本嚟講咧，睇到係一毫子到嘅個成本啦。咁但係我印出嚟之後，就俾咗歐盟國家，俾邊個都好啦。咁你我就換咗一蚊翻嚟，咁一蚊當一蚊噶嘛。咁就九毫子，所以叫做鑄幣税。所以美國係即係美國經濟發展得咁快咧，這個好處就係鑄幣税。當然呢個係指布林頓新聞體系嘅根本位崩潰之後先有嘅，早期冇嘅，早期係美金係。對應翻咧等額嘅，即係一定額數額嘅黃金同埋嗰個白銀嘅，咁之後就根本位制之後冇啦，就用國家信用代替。呢個時候就意思就有個鑄幣税出嚟，以前冇嘅，以前真係早期嗰啲真係一蚊美金你到時
對，
真係問對翻對，即係你要承諾。所以啱先我哋講貨幣發行一樣嘢就要承諾一個義務嘅，即係你當時承諾乜嘢就乜嘢嘅。咁當然嚟講就後來根本位制打破之後咧，就邊個講俾美國帶嚟更大嘅利益？因為佢全球都用緊美金，但係超印出嚟，佢印出嚟好成本咧有限嘅，但係放出嚟一蚊雞咁，例如成本係一毫子嘅，賺九毫。如果我哋五分錢嘅賺九毫半，咁你可想而知美國喺鑄幣税方面呢75年係真係賺，唔係75年啦。布林頓商都睇一大崩潰之後，起碼嚟講印咗40年嘅錢啦。呢10年嘅錢係即係美國可以快速發展同埋壟斷全球經濟咧，亦都係。即係不可或沒嘅一個咁樣嘅嗰個一個咁樣嘅作用嘅。咁當然啦，喺呢個美元霸權地位咧，唔個霸權地位唔係話即係一直都係一成不變嘅。其實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咧，對於美元嘅地位有激烈嘅爭議嘅，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美金不斷印緊，而你鑄幣税咧掠緊人哋水嘅。咁當時嚟講，即係美元嘅地位最表現啊，比較當時嚟講係有爭議嘅話咧，就見到個儲備貨幣咧就係、是。其實喺2008年之後到而家咧，尤其是係即係我哋講呢十幾年咧，成個趨勢睇落去咧都係即係下降緊，即係大家儲備貨美金係少咗。即係啱先我哋講貨幣有社功能啦，其中一樣嘢就儲備啦。咁啊，儲備貨幣方面係少咗嘅。咁啊，睇翻轉頭2000年嘅時候咧，就係全球嘅儲備就71%咧係美金嘅，去到2021年咧。大概59%啫，即係大概唔見咗十，係啊，冇錯，大概係唔見咗大概12点左右嘅，下降埋12嘅。
去邊度啦？
呢部分咧就嗱，我啱啱講翻呢啲部分咧，有啲去咗歐元，有啲去咗日元，有啲去咗我哋講其他啲貨幣，但最主要係都係去咗歐元同埋嗰個日元為主嘅。咁你講呢個距離之後。但係問題就話好多人即係尤其是某啲強國啦，大國崛起就認為美國遲早會失去霸權地位啊！即係呢句話係冇錯，遲早即係人人都會遲早一日咧就去咗嘅啫。問題就話你嗰個時間幾長未知，因為我見到係距離仍然好遠嘅。因為目前嚟講睇到翻轉頭咧，全球大概儲備貨幣就咪60%左右仲係美國嘅。咁啊60%咩意思咧？60%其實台睇翻二次大戰嘅時候。美金嗰、那個美國嘅國民生產總值佔全部資本主義國家60%係一樣嘅，其實只不過都去翻都唔會話變化好大，只不過都冇二次大戰時候3/4咁高嘅啫。咁我覺得咁呢個距離仲係好遠嘅。咁睇翻啦，另一個咧就支持，即係睇翻轉頭就話，其中一個支持美元繼續佔據啲霸權地位嘅理論咧，認為就話，儘管美元慢慢即失去咗部分嘅信用，即係唔係全部啊一部分，但係佢實際上目前嚟講，除咗歐元之外啊，歐元只係部分咧，唔能夠完全替代到美元嘅。咁一方面嚟講就話，國際交易中咧有相當多嘅呢啲貨幣咧，有超過50%上下都係美元。因為其實寫落嚟一班30-40就歐元，跟住是今次烏克蘭危機入邊受挫方睇到咧就話有 中國認為咧，佢人民幣而家發展良好啦，因為而家嚟講，你既然限制咗嗰個俄羅斯，同埋大家覺得喂，如果你同西方國家唔妥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制裁你。咁所以有啲國家就會覺得喂，用美金同歐元唔係咁穩妥喎。咁啊，即係美國太壓榨喎，咁啊可能對我哋有影響喎，所以慢慢就會用其他貨幣。但係呢個講法咧，係呢個講法咧就係講法啫。第一樣嘢就話，唔係每個國家都有實力去同歐盟同美國去叫囂嘅。第二個，亦都冇咩必要佢哋去叫囂。咁啊，就講墨西哥唔同，就係同美國去拗。
摩擦畢竟係少啊嘛。
摩擦即係同呢啲大國去摩擦嘅比較少。第二個問題就話咧，咁你如果係用即係我哋講嘅貨幣分散嘅，除咗美金同歐元。大高度集中之外，到而家嘅英磅啦，同埋日元。咁其他國家貨幣咧，其實每個國家都貨幣嘅，二百幾個國家同地區都貨幣嘅。咁冇人大家都用自己貨幣作為儲備，你人哋接受程度好低嘅。咁當然人民幣，所以作為嗰個而家個嗰個崛起嘅貨幣咧，就只不過係集中響同中國有貿易往來國家邊嘅。但係美金咧，就我哋響緬甸都係用緊美金嘅，當時係軍政府。同美國制裁佢嘅，但係美金好細嘅，所以佢即係美金係真係一種硬通貨，比歐元仲要好細，尤其是戰亂國家你好明顯嘅。所以睇翻轉頭，如果要衝擊到美元嗰個國際地位嚟講，個距離咧仲係好相當遠嘅。只不過只一廂情願認為，即係未來甚至講啊，普京認為而家你天然氣咧用嗰個盧布嚟結算，咁啊未來講我就反嘅彎道超車啦。咁係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就即係都係一廂情願嘅痴心妄想嚟嘅。咁所以我睇翻轉頭呢個框，而家目前嗰個國際金融體系嚟講咧，就要取代嗰個美元咧，係一個思維盲點啊。首先嚟講，就從歷史角度講咧，舊嘅貨幣係終結咧，係要有另一種東西代替佢咧，一定要有個翻天覆地嘅變化。但目前睇翻轉頭，呢個翻天覆地變化並不係具備嘅，因為只係烏克蘭戰爭，只不過最多你影響歐元區，或者你只不過影響個俄羅斯，甚至講你個中國參戰都係影響兩個咁嘅國家，唔會話即係全球性影響嘅。所以睇翻轉頭，呢個即係認為美金嘅嗰、那個同埋個歐元嘅嗰個國際地位會有影響嘅話咧，我覺得就係即係為時尚早。但當然。每一次制裁方面咧，就會影響緊美元同歐元嘅信任嘅。呢個的確係會影響，所以嚟講未來嚟講，歐元同埋嗰個美元嘅全球儲備變係會影響。但影響最主要係一啲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同美國同歐洲個關係唔好國家，可能會選擇第二種貨幣。但係其實相對講，對於一啲其他國家嚟講咧，佢認為而家美金同埋歐元咧係更加穩妥，所以兩種唔同嘅追求嘅博弈啦。但睇翻轉頭，因為中國同埋嗰個俄羅斯同埋印度呢三個國家嘅經濟體量比較大少少嘅，所以睇翻轉頭，肯定我哋見到美元嗰個國際支配地位係會稍微下降，但係下降幅度我哋覺得仲係保持喺50%以上嘅，應該嚟講就冇乜大嘅嗰個動搖嘅。目前嚟講冇乜動搖嘅，係。
咁其實你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這個應該係。你啱先講緊嘅嚇，無論人民幣又好，或者係呢個其他貨幣又好，其實除咗可能單一嘅幾種貨物係用呢個人民幣或者其他貨幣交易之外咧，佢其實喺全球上邊好多嘅交易咧，其實係好多都係用美金。
你觀察非常之仔細，相當好啊，即係高度讚揚你。但係最近咧就講緊話沙，就話中國將。敦促啊！你記住啊，唔係同意啊！中國係敦促沙特阿拉伯咧，就用人民幣進行石油結算。咁啊，沙特阿拉伯咧係而家話進行考慮，佢冇話唔得唔得啊！咁同埋講就話，亦都希望其他產油國係都效仿沙特嘅人民幣拋棄美元。呢個係中國即係北京嘅想法。但係你講得好啱用嘅，佢未實現一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話咧，實際上嚟講都係集中響。我哋講石油或者係同中國買產品，呢啲好即係有局限性嘅嘢。例如你想買芯片人民幣咧，就你就彈開啦，唔好意思。或者你想買飛機大炮咧，你想用人民幣咧，你就除咗你買俄羅斯啲之外咧，就冇乜辦法買到。
賣模型咯，
啊賣中國啲槍都可以嘅，你嗰啲仿 AK 都可以。但係你如果想買支嗰啲外國者導彈啊，或者而家平時我標槍呢啲啊，唔使知啊，你用日元都唔一定好細啊，即係可能用美金先好細。所以呢個就係好，你係講嗰個好啱樣嘢，就係好限制性嘅嘢嚟嘅。咁所以嚟講睇翻住又但問題咁樣睇翻，就係其實通過今次嚟講咧，亦都係因為俄羅斯。亦都係呢件事咧，亦都令到大家覺得就話喂，如果係有啲國家會擔心，包括好似沙特咁，其實擔心緊嘅。點解佢會考慮人民幣嘅？原因都考慮緊啦，未實施，因為佢擔心佢嘅人權狀況要咁理想，萬一有人美國或者歐洲嚟講對佢人權問題進行法難嘅話，會唔會又查封咗佢啲嘅資產咧？咁所以佢係有一定擔心。可能我覺得最後結果咧，可能會允許 一部分，即係好似俄羅斯同埋美中國嘅石油交易一樣，187、15或者20嘅入邊係人民幣，所以我認為用沙特咧應該會可能接受一定細嘅比例人民幣嘅減，即係我講嘅分散風險。但你話完全代替咧，呢個係根本上短期嚟講睇翻十年之內都好難，除非話即係好大嘅一個咁嘅變化啦。
嗯 ，OK， 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繼續講呢一個美元喺呢個全球嘅霸權啊，去到咩程度啊？咁我哋休息陣，馬上翻嚟。
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欢迎继续翻嚟财经观察站。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海内外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啦。咁啱先啊，黄生讲咗啦，美元啦，咁啊喺而家全球嘅呢个金融体系入边咧，基本上起码目前阶段咧都系撼动唔到佢嘅地位噶啦。咁但系我哋睇到另外一個聲音咧，就係亦都係因為呢個俄烏戰爭之後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講緊話而家一出現咗呢個問題咧，嗱一制裁咧，全球好多嘅供應鏈似乎就斷噶啦嚇，咁所以咧亦都有聲音講緊話，哇呢個全球化呢樣嘢咧會唔會出現變化咧？咁其實亦都睇到有啲金融機構嘅呢老總咧，亦都講話可能會出現變化嘅。咁啊，睇下黃生有啲咩睇法？
嗯，你講啊，橋水嗰個係嘛？橋水嗰個嗰個老人家。咁實際上睇翻咧，就係而家俄烏戰爭其實都疊加咗疫情呢兩樣加埋喺度嘅，包括埋仲咧。其實我覺得都唔單止俄烏戰爭同埋疫情，仲有一個問題就例如北朝鮮。上今個星期就試射呢個洲際核彈，即係洲際導彈啦。咁另外嚟講，就伊朗亦都擁有核武器，大家都即係雖然冇確實證據，但大家都估到差唔多啦，係咪？咁好啦，呢問題就話咁啊，所以變嚟講就亦都認為以後嚟講呢種國際之間關係嘅衝突會係即係不斷升級，短期之內安全問題。咁所以睇到今次歐洲點解會咁齊心去制裁俄羅斯，原因就係話佢哋認為嗰個安全係優勝於發展。咁其實全球化嘅問題就話，即係所有講 globalization 全球化意思就話，即係將全球嘅產業，即係各自利用自己優勢，咁啊全球分佈，無分你我，即係講得好聽，無分你我嘅唔係嘅，即係大家嚟講就即係分散嚟做啦嚇，你做呢嚿，我做呢嚿，咁全球化亦都導致咗全球經濟嚟講呢30年係發展好快速嘅。不過話中國其實嗰個開放之後咧，如果
再依靠呢一個啫。
係冇錯，應該講係全球化令轉個國家都即係突飛猛進嘅，咁包括埋美金嘅美元債券全球化添啦，係咪更加美國嘅？點解呢二三十年發展咁快嘅原因？因為2008年嗰個次貸危機都可以過到關，你好多原因就其實呢個全球化導致嘅。咁有問題就話而家發覺咧，全球化一個啱先你講嘅一制裁成就會斷，第二個嚟講就疫情啦，導致個貨運同埋一個中美貿易戰呢嚟講咧，就有啲產業轉移，咁呢啲情況就會令到全球化咧，我認為可能你話倒退咧，唔能夠倒退，係部分就可能係會逆全球化，即係有啲核心產業、關鍵產業入邊啊。咁我首先去講翻而家目前嗰、那個睇翻啲數據先啦。嘅一體化經濟咧，而家係有部分地方係解體緊嘅。首先嚟講就睇翻美國同歐洲，而家嚟講就通過制裁截斷咗俄羅斯經濟嘅主要同全球商業聯繫啦。咁啊，好多人認為俄羅斯其實好細啊，或者好一般啊，可能只不過係廣東個即係廣東省咁上下經濟體量嘅，唔係俄羅斯點講都係全球第11大經濟體嚟嘅。
嗯，
即係呢個係綜合性睇，佢唔係話就你個 GDP 咁簡單嘅，你仲睇翻佢嗰個重要度。例如我之前講過 NIP 啊，版全球49係俄羅斯嘅。咁廣東可唔可以做版49嘅 NIP 咧？係咪啊？你唔係咁樣，唔係咁比嘅，係咪？即係唔係咁比嘅？所以有啲時候中國人咧思維好簡單，你認為我 GDP 咁唔係咁比嘅啫。即係呢樣嘢睇翻轉頭，佢另外疫情期間睇翻轉頭就話嗰個好多貨運成本啊、供應鏈呢啲咁嘅延誤咧，同埋嗰個即係我哋講嘅好多不便。其實整個就算唔係政府層面，企業而家嚟講都可以重新組織緊一啲重新規劃翻獲得商品服務方式嘅。其實呢個就同過去全球化認為就話邊個平就俾邊個做，而家唔係，就話俾你平冇用，可能你就突然間如果出現問題就話就會卡斷咗我商品其中一個環節，所以大家都開始會有兩套方案運作緊嘅。咁即係講以前車少就唔使買保險，車多而家你就買保險買多啲啦，得呢部車就唔需要買保險啦。即係呢樣嘢就話即係基本上嚟講呢個即係我哋講嘅，包括埋尤其是中國啊，中國呢幾年咧亦都係有個問題就貿易戰之後咧。地緣政治局勢的影響，其實幾樣嘢嘅。一方面就係話咧， 就歐美、歐盟同埋嗰個美國咧，就對於呢個北京咧，就個新疆棉花問題啦，之前啊嗰個器官移植啊，嗰個活摘啊，同埋其他問題，一直到話中國就犯人嗰個生產呢啲問題咧，話中國係剝嗰個侵犯人權問題，咁啊成日有時候制裁佢嘅。咁另外一個就話包括話侵啦，提整咗歐洲咧就話嗰個中國嗰個知識產權盜竊啦。嗰、那個控制方面咧，咁啊，另外講，其實呢幾年大家都好擔心，就話作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咁同佢做咪往來時候咧，會唔會由於地緣政治，即係啱先我哋講呢啲制裁咧，另外地緣政治局勢，咁啊就南海問題啦，呢段時間美國嗰個五個大樓認為嗰個
又出咗報告啦。
又出報告有三個人工島啦、軍事化啦，咁啊會唔會話有制裁咧？咁或者係講你而家嚟講俄羅斯嗰個同烏克蘭戰爭，咁如果係中國係參與啊，就參與幾深我哋唔清楚，亦都參與到突然間大家要制裁佢，甚至講而家個北朝鮮問題咁樣，中國又參與北朝鮮嘅嗰個試射嗰個洲際導彈又幫助，咁呢啲可能都制裁。一制裁嘅話咧，就導致呢啲跨國企運作時候咧，就可能就會出現一個突然間嘅完全斷裂，就好似而家我哋講個 BP 石油咁啊，英國石油咁，佢一突然間要趕出去，即係佢自己離開俄羅斯，損失$250 million嘅。咁、所以見到係即係突然間成盤生意散曬嘅。咁所以就講大家好多公司跨國企業都考慮緊，即係而家未來呢個全球化向啲咁動盪同埋一啲係即係唔確定嘅因素下，尤其是其實俄羅斯係佔據啲能源嘅相當大嘅一個比例。中國係嗰個我哋講嘅生產產業鏈同市場。咁啊，包括孟先北朝鮮係一個地區性不穩定，南海嘅個航行問題，咁啊加埋嗰個伊朗，咁亦都係石油國家，咁呢啲情況令到好多企業嚟講就發生，佢哋覺得都好即係更加棘手。但當然對於小企業嚟講影響唔大，但對於大企業嚟講影響就可能個佈局，尤其是好似我哋講嘅 BP 石油咁樣，即係一個好經典案例，一鑊個就整咗你$250 million㗎啦，你唔知幾年先揾翻翻嚟。所以我哋講即係呢個問題就話會令到好多企業咧就開始對全球化會重新去考量。咁而家加埋嚟講，就侵之前就想將嗰個 Make in America 啦，就想將部分嘅核心產業搬翻過去美國，甚至講而家包括埋芯片。據聞啦，我就據聞而家討論緊就話將台灣一啲高端芯片咧都開始轉移部分嚟美國，就嗰個叫軍事，即係個國家安全問題，就擔心台海發生衝突時咧，就呢啲咁樣嘅芯片製造嚟講會暫停。所以見到成個產業咧重新佈局，應該講係應該講全球化嘅情況係變化，即係唔係終止，即係唔能夠。即係唔能夠終止倒退，應該講全球化重新佈局。即係以後嚟講，就係某啲產業，即係你關心嘅產業，例如歐美，佢事實上嘅講，我哋睇翻轉頭就係話，佢始終係控制緊全球經濟嘅規矩嘅。歐盟同美國加埋，所以拜登同阿 Trump 嘅玩法唔同咧，亦都有阿拜登嘅道理。佢哋都話團結盟友，你見佢一講國嘅大事就話我就阿拉人，阿拉人成日都講呢啲嘢嘅，咁就要著鐵都啱嘅，因為美國加埋歐盟咧，基本上係可以講話全球金融經濟咪往來各方面規則方面咧係佔咗個即係無可否定嘅嗰個一終審嘅咁樣嘅權力嘅。咁睇翻轉頭，轉頭就話呢啲咁樣嘅關係國嘅民生嘅同埋核心產業部分咧，就肯定會分離。即係以後未來嚟講，就好似包括埋中國嘅生產一啲我哋講嘅產品，咁有部分嚟嘅知識產權比較敏感嘅，佢寧可價格高低一回事，佢覺得安全問題，我就要咗備份響美國國內啦，或者響歐盟自己生產翻啦，佢就唔會完全依賴以前咁樣就話純粹你平我俾你做啦。咁可能但係問題咁樣睇翻轉頭，咁因為呢樣嘢又擠壓咗呢啲國家嘅嗰個經濟發展嘅。如果你將美國將所有嘅啲產業搬翻美國嘅話咧，咁就美國人工真係好貴噶啦，真係運作起身就相當困難，可能會將一啲。更加即可能會一個到手，就佢將一啲即到手到翻出嚟，將一啲非核心嘅唔重要嘅產業，例如嗰啲成衣、製衣啊、製布呢啲嘢，可能就更加拱翻過去歐亞地區啦。咁可能就嚟講就會即係我哋講嘅即係一種嘅轉移。咁呢個產業化嘅轉移，就可能未來嚟講就話即會有一種咁樣嘅即對沖式嘅轉移啦。咁自然嚟講，但係。嚇親一點嘅，點解令到而家睇翻轉頭？點解嗰個通脹咁嚴重？包括埋英國啦，英國最近嗰個通脹7.9%都唔低嘅。係
啊，
咁你點解咁嚴重？一個疫情運輸方面，第二方面其實都同呢個全球產業化嘅重新佈局有關係。因為全球產業化咧，即係全球化之後有個特點，就令到全球嘅生產成本都往最低嘅地方去做。 咁啊，上嚟講就係令到個全球個成本低咗嘅。咁而家反逆全球化嘅話咧，就令到整個成本係向上走嘅。所以短期之內咧，我睇翻，如果只要呢個叫做全球化重新佈局嘅勢頭係唔變嘅話咧，就基本上商品價格咧喺未來呢一到兩年入邊仲係會比較高。咁疊加埋疫情，疊加埋個俄斯同烏克蘭戰爭嘅話咧，同埋帶動商品價格上升嘅話，可能未來呢兩三年仲係會係一個即係通脹會相對嚟講就比過去呢二三十年要嚴重嘅時候。
Okay. 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呢，這兩天呢就拜登就去了這個歐盟方面呢，就即歐洲方面去開會啦。其實呢一直在警告這個叫中共呢不要叫加入俄羅斯的這個支持俄羅斯這一方面來啦。看到了歐美關係呢會美中關係咧會唔會係繼續惡化咧？又或者係歐中關係會唔會繼續惡化咧？其實呢一個其實咧，大家都幾關心下嘅。
今日時間咧，我先講嗰部分先啦。咁第一個就係話睇翻咧，而家嗰個即係阿拜登上台之後咧，佢就都算醒噶，都唔係老到真係睇唔到。佢都延續咗阿 Trump 好多政策嘅，包括埋對中美貿易戰入邊啲成果性嘅嘢，咁增加咗中國關税啦。咁但同時睇翻轉頭咧，就即係只有你卡住佢，先有條件同佢講數。咁我哋肯定話，即係美中關係咧，唔能夠講話即係太極端咁認為佢會變好或者變壞。肯定係交換，即係我哋講嘅，即係明碼實價嘅互相交換會更明顯。即係過去可能會感性化少少，大家發覺而家就即係當你冇感情談就唔該談真金白銀嘅嘢啦。咁睇咁啊，睇翻轉頭就話，即係拜登同習近平傾完之後，就關於即係拜登就係嚴重咁警告，即係習近平就唔好去即係過分嚟幫俄羅斯，佢唔係唔可以幫，即係你要離出口能源呢啲原理合同，你咪照運行啦，係咪？即係你唔好去支持軍事方面嘅嘢，同埋呢啲對佢可能會改變戰局方面嘅幫助。應該咁樣講，客觀啲講，即係你同佢做開賣開糧食嘅呢啲，其實你話叫人哋唔同佢買。歐洲都仲同俄羅斯買緊天然氣嘅，而家其實呢樣嘢就你要人哋咁做，可能好難嘅。咁但係同埋就講就係、是。我見我星期就話，即係嗰個原嚟嗰個有部分到期啦嘛，春年代咪即係將中國商品加徵關税咁，但係部分豁免噶嘛，而家就到期啦。咁啊，拜登仍然係將佢嗰個豁免係延續延期嘅，都好醒啊！即係唔係老到聽搞唔掂，佢都係延期，即係都唔係話完全豁免啊，都係延期，延到今年年底，即係一年一年一年咁睇你表現啊。就其實去翻以前咧，克林頓之前，中國有個最偉國嘅待遇，咁啊後嚟你就咁克林頓就。以前最為嘅待遇卡中國嚟做乜嘢咧？就卡人權狀況，人權狀況你達到我標準啦，或者你唔好蝦我啲資產權問題啦，冇偷盜竊我，我就俾你第二年嗰個最為嘅待遇。咁可能黑唔到咧，就當時就一次過就俾中國叫做永久待遇最為嘅待遇。所以你明白，只一永久咧，你就大件事噶，係嘛？所以呢樣嘢就即係係啦，所以即係你即係公司合同咁，你簽個永久合同咧，就呢個好大件事。所以講就話即係拜登呢個問題就處理得幾好。咁另外嚟講睇翻就話即係。中國向俄羅斯等援助呢方面咧，就亦都係盤算緊。其實大家都盤算緊，究竟一方面戰局係點樣對俄羅斯有幾有利？咁而家俄羅斯情況係冇利嘅。其實北京嚟講幫助嗰個莫斯科嗰個動機咧已經減弱咗好多。如果俄羅斯係勢如破竹嘅情況，好有利嘅。咁而且國際反應唔係咁強烈嘅話咧，咁對佢嚟講做參考作用噶嘛。同埋講即係呢啲肯定係作為一個即係。破壞嗰個歐美喺全球話語權嘅一個咁嘅相當好嘅事件，但係而家睇翻轉頭唔係，就促進咗歐洲同埋嗰個美國嘅個團結，同埋講全球反俄斯入侵呢樣嘢係大家都估唔到咁強烈嘅，我見到即係相對講係比超出想象，所以講變咗嚟講呢個政治同軍事因素影響咗北京對俄羅斯嘅幫助咧，可能係會相當弱好多嘅。咁當然咧，只要佢弱咗嘅話咧，亦都係令到俄羅斯唔滿意。咁俄羅斯唔滿意嘅話咧，其實而家北京就喺揾緊個平衡點，就點樣喺中國啊、俄羅斯、美國、歐盟之間個四方嚟講，點樣去揾一個即係平衡點，令到即係北京嚟講能夠攞到更多嘅好處啦。咁當然睇翻轉頭就話實際上包括埋嗰個烏克蘭總統咧都話要同嗰個習近平通話啦。大概意思就認為就話中國係能夠處理好呢個俄烏衝突嘅核心關鍵點之一啦。其實北京嚟講就好想做呢樣嘢嘅，而家講就係講即係想最好做呢啲我哋有啲講法嘅快樂第三人啊，一講嘅和事佬啊。咁和事佬亦都好有技巧嘅。咁我睇翻轉頭就話即係而家。因為這個過程中其實北京也都冇放棄過自己，例如佢同埋嗰個俄羅斯之前要求俄羅斯就話：喂，你我同你賣石油嘅話，你收翻人民幣好唔好？而家問題就好啦，而家俄羅斯都好醒目啦，唔得啦，而家你全部咧就係不友好國家就收盧布，咁中國係作為。 友好國家，咁佢又俾唔到歐羅，咁究竟呢兩個國家咧仲暫時未公布啊？我唔知道佢再收人民幣定盧布，我估有可能咧就係一半盧布一半人民幣，又即係俄羅斯賣產品俾你啊，你唔該俾啲。即係我同你買產品，即係同中國買啲電器，我俾盧布俾你要唔要？咁即係可能會有咁情況，所以嚟講就俄羅斯都唔傻，所以呢個基本上我哋講嘅係幾方情況不明，但關鍵又點就係話，即係俄羅斯咁喺烏克蘭嘅戰爭，如果係繼續受挫，情況都即係對俄羅斯講唔樂觀嘅話咧，咁應該嚟講即係北京或者係俄羅斯喺未來挑戰歐美全球化呢個問題上咧，相對講係會弱少少嘅。
嗯，咁我哋下一期咧就會講下呢個中國喺呢一個。呢一場戰爭入邊啊，咁啊究竟想站喺咩位置咧？定係贏唔贏到咧？或者佢攞到啲咩好處咧？咁啊，請黃生喺下一期咧同我哋再講呢個。今日好多謝黃生。
OK， 多謝各位，
拜拜。Bye bye。